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拜登的 G20 亚洲行啊。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呢，他是昨晚上开始启程去往了印度，他首先和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进行了一个一对一的会谈，然后呢就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这个2023年度20国集团首脑峰会 G20， 之后呢还会再去访问越南。这一次拜登的亚洲之行啊，主要是凸显了美国在加强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呢在争取更多印太地区盟友参与对抗中共啊，给经济以及安全威胁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综合多方的报道啊，我们看到本年度的这个 G20 峰会还有拜登的亚洲行啊，有五大看点，也是五大重点的事件呢，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首先就是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呢习近平，他居然没有去 G20 啊。那他决定缺席这一次由印度主办的 G20 呢，就是有关 G20 的最大的一个新闻。那习近平这次是派遣了他的总理李克强啊代表他出访印度，但是呢中共政府方面没有解释为什么习近平没来，只说呢这个 G20 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论坛。根据 Political 新闻网的分析报道啊，说因为目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崩溃的一个严重局面，习近平决定亲自跳过这个他自称为啊国际经济合作最重要论坛的 G20， 实在是让外界难以理解啊。因为国际社会明白，目前在专制独裁的共产中国里面呢，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是真正说了算的，而李强并不能代表他。那么布鲁金斯学会的外交事务分析师叫做 Bruce Jones， 他认为说呢，这个 G20 的权力真正掌握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当中，他和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或者是世界银行这些官僚机构的功能的特征呢是不同的。曾经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高级顾问啊，这个 Bruce Jones 说，像 G20 这种多边聚会，它真正的重点行动啊，就是在这种双边的、非公开的首脑的会议当中，这是真正谈 deal 的地方啊。他说，如果你不来，那么你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那目前呢，外界的猜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说中共啊现在最新出版了一个所谓的新版中国地图，那他把其他一些周边国家有争议的地区全都划入到了中国版图当中，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些周边国家对于中共这种做法的不满和抗议，特别是中印两国共同边界的这种紧张局势啊还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印度总理莫迪呢也不太可能给予习近平啊非常热情的礼遇啊，那么这些可能都是会让习近平在 G20 上面或者担心他会受到冷落的一些因素。那么同时呢，美国也在试图拉拢印度来共同对抗中共的威胁。根据 The Hills 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啊叫做萨达南德杜姆，他指出说呢，习近平主动缺席 G20 就显示出美国和盟友在一边，中国呢和这个俄罗斯这个在另外一边，这两边的裂痕现在是非常大，而且呢还在不断的扩张当中，他指的是这个间隙啊裂痕越来越大。那么拜登去年呢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上是有见过了习近平，拜登表示说他对习近平没来这一次印度的 G20 呢是感到失望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说，这两位领导人将在未来几个月进行一个会面。沙利文指的就是今年11月啊，预计会在我们旧金山啊举行2023年度的亚太经合会议 APEC 领导人的峰会啊。白宫方面是表示说，美国在印度的这个 G20 峰会上的工作和议程不会因为习近平的缺席而改变。现在外界普遍是认为说，习近平缺席 G20 也显示出他实际上是自己在主动的退出国际舞台。那么美国就是当仁不让的会更加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和印太盟友之间联合起来对抗中共的这个前景呢，也是越来越清晰了。 还有另外一个 G20 的看点啊，就是习近平没来，普京也缺席了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他因为发动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而被国际刑事法庭发出了逮捕通缉令。那么这就让他想要出访国际的这种旅程啊，都会受到特别的限制。不过呢，这个印度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缔约国，印度和俄罗斯呢，在历史上的关系也还不错，并且呢，希望在俄乌战争期间啊，印度方面也希望能继续和俄罗斯保持以前的关系。那莫迪政府呢，也给普京发了邀请，但是普京呢，就跟他说啊，俄罗斯方面呢，我不来了，由我的外长就是拉夫罗夫代替他出席啊。那普京的缺席呢，导致在 G20 啊这些各国领导人们没有机会直接向他喊话呼吁，赶快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但是呢，也让一些领导人感觉松了一口气啊，因为也有不少的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意跟发动战争并且还被国际法庭通缉的人来进行合影。那么不去印度 G20 待在俄罗斯的普京呢，预计本周末啊他。还是没有什么闲着啊，他会主持东方经济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呢，会在星期天9月10号，弗拉迪沃斯托克啊，也叫海参崴那个地方来开幕。那里呢，是他可能会和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一个会面。那么如果金正恩如期而行的话呢，这是4年来他第一次啊离开朝鲜出访俄罗斯。美国方面是认为啊，这个金正恩他是在考虑啊，想要给俄罗斯提供支援他打乌克兰战争的武器。《纽约时报》在9月6号首先就披露说，俄罗斯呢是迫切需要更多的武器支援，用来在俄乌战争当中呢取得一些新的进展。这个也让普京给金正恩啊一些地缘政治的，就是这个关注度吧。通过这个事儿啊，让金正恩也露脸了。那么金正恩呢，也会利用和普京面对面谈判的机会，伸手向俄罗斯要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作为回报。那对于这一点，白宫方面已经明确的警告了朝鲜方面啊，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对朝鲜是非常不利的，并且他会为此在国际社会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么也有中国问题专家分析表示啊，在俄朝交易的背后呢，也可能会有中共的影子，因为今年7月朝鲜举行阅兵的时候，俄中都派出了高级官员出席，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这个谢尔盖啊绍伊古和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李鸿忠还有金正恩站在一起的图片，让外界都有一种感觉啊，这种中共、俄罗斯、朝鲜啊，他们似乎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合的轴心。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俄罗斯和这个中共的领导人都缺席的情况下，那美国和印度双边的关系呢是在继续的加强，而且双方有一个共同点或者共识，都是关注到中共给这中印两国带来的巨大威胁。那么，印度总理莫迪之前啊来美国访问，到现在还不到3个月。那现在拜登呢又去了印度啊，提前一天啊，G20 提前一天啊，跟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一个1对1的会谈。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自从2021年以来，美印两国领导人之间啊已经进行了十几次的这种面对面谈话或者是线上聊天。那因为两国呢都在共同的啊，就是非常关切。加强美印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主要涉及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要加强合作？比如来自中共的巨大威胁，还有人工智能、全球供应链弹性以及其他问题，给中印两，美印两国带来的一些巨大挑战。那么拜登呢，在印度和莫迪再次见面的时候啊，受到了非常高的礼遇啊。白宫安全国家顾问就是沙利文呢，在这个空军一号上还对媒体说这次会面是在印度总理的官邸举行的啊，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般来说，这个首脑会见都是在总理办公室，但这次呢是在人家家里啊，在总理印度总理官邸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访问。那么，美印双方呢，已经为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还有印度的斯坦航空公司啊，谈成了一个合作。那么，在印度生产印度飞机喷气发动机，还有销售美国制造的 MQ-9B 啊，Sea Guardian 武装无人机奠定了基础。 还有呢，美国美光公司啊，Micron Technology 同意在印度建设一个价值27.5亿美元的半导体组装和测试工厂啊。那么其中呢，美光科技是投资8亿多啊，其余部分呢是由印度来负责融资。另外呢，拜登政府还和印度讨论了一些民用核的问题啊。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 Richard Russell 他表示说呢，莫迪是希望就是说拜登政府能够在制定印太策略时候更加关注啊印度洋地区，因为印度担心哈，说现在美国是非常关心台湾问题嘛啊，台海、南海、东海、太平洋岛屿，但是呢，在印度看来，这个美国对印度洋啊，就是跟印度相关的安全方面的关注度还不够啊，但是印度方面非常的担心，因为中共在旁边虎视眈眈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其实现在正在考虑加强对印太的投资，而且要联合印太联盟呢，共同对抗中共“一带一路”带来的这个恶劣的影响和威胁。白宫官员是表示说啊，拜登会利用 G20 这个峰会呢，强调美国针对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提议。这个提议呢，是把这个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提高大约2000亿美元。这个是专门为了对抗中共大规模“一带一路”的所谓的基础设施倡议。美国为印太盟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替代融资方案啊，就是说你不需要接受中共的这个施舍和资金啊，美国有一个替代方案，美国会把这个“一带一路”啊，就是一直视为说中共想要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的这一个特洛伊木马的一个招数。那么根据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啊、阿联酋领导人们呢，正在努力敲定一个联合基础设施协议，这个协议很有可能就会在 G20 上面宣布啊。那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还表示说，他现在还不能确定啊这个 deal， 但是呢，他说这确实有这么一个倡议，而且呢是美国和一些其他盟国啊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 G20 结束之后啊，拜登还会去到越南，在河内呢和越南的总书记啊阮富仲进行一个会面，预计呢也会有就是谈到美国和越南经济合作方面的一些计划。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对巴基斯坦啊、肯尼亚、赞比亚、老挝、蒙古啊，有十几个中国债务最多的国家啊。美联社呢不久前是进行了一个分析，就发现说啊，这个偿还债务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越来越难，而且在大笔的消耗他们的税收收入啊。这些国家呢有高达50%的外国贷款都是来自中共，而且大多数国家呢都将1/3以上的政府收入用来偿还外债了。所以沙利文就谈到说啊，这个增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贷款能力的努力呢，就会给这些国家一个可替代的方案来对抗中共通过一带一路给这些国家贷款融资啊，实现它政治控制的这个目的，也能帮助这些需要资金的国家摆脱中共的这种威胁和控制。那么目前拜登在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就是预算申请当中啊，都提到了就是他还需要新的一些拨款，比如说拜登政府表示说啊，就是说他最新的预算当中谈到说要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33亿，他说这个资金呢将有助于啊，利用美国将近500亿的资金给这些中等贫困国家提供贷款。那目前呢，这个中国的经济我们看到也是叫做腹背受敌啊，内部呢是有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的债务、青年失业率高，以及经济没有办法按期从这个 COVID-19 啊这种极端风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中进行反弹。除此之外呢，中国大陆这个老龄化还有出生率下降，中国人口开始下降，这也是一个长期挑战的问题。大多数传统的经济分析呢都在假设说美国和美国的盟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但是如果中国的工厂关闭还有全球经济增长陷入困境的话呢，也会存在供应链的风险。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经济表现啊是超出预期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呢却是让人忧心忡忡啊。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共 对于它本身来说，也难以去就是掏空国库吧，来维持这种耗资巨大的野心性的一带一路的项目了。那美国的这个替代方案呢，就刚好啊，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啊，所以这也是从国际战略布局的角度上来讲呢，在对抗一带一路威胁的一个可以说是恰当的时机吧。好，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拜登啊这一次亚洲出访，尤其是 G20 峰会上的一些主要的大的问题和看点啊，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圣塔克拉拉县啊一项最新的医疗补助项目啊，看怎么样能够帮到大家。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